佛者为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脱众生为怀，了无人我、彼此之心，众度尽一切众生，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故得福慧具足，为世间尊。众生唯以自是自利为是，虽父母兄弟之亲，尚不能无彼此之相，况旁人世人乎哉？故其所感业报，或生贫穷下贱，或堕三途二道，即令戒善禅定自修，得生人天乐处，得以无大悲心，不能直弃菩提，以致福报已尽，人复堕落，可不哀哉？是则为欲利人者，正成就其自利，而为欲自利者，乃是所以自害也。
阿弥陀佛，最重要就看到最后一条，哎，第二行，这一段的第二行，佛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脱众生为怀，了无人我彼此之心。纵是度尽了一切众生，也不见能度所度之相，就是《金刚经》讲的“终日度生，终日无度”。他有没有度众生啊？天天都在度，无时无边在没有不度众生。但是他没有一个众生可度的念头，或者说我贪度了多少的功德，所以因为他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所以福慧才能够具足，成为世间最尊贵的。最后一行，唯欲利益人，正是成就自利。唯欲自利者，乃是所以自害者也。他这可能有打错，应该是唯欲自害者哈。为什么呢？因为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这是佛法最深奥的地方，因为世间的学问，一切的学说，永远人跟自己啊是对立的，就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佛法是讲人跟我是一体的，这个就很不可思议。所以我今天来解释一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给别人快乐，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因为大小的大还是相对的。比如说我这个人跟黑板比啊，黑板大我小，但是我这个人若是跟这个比的话呢，我大比就变小，所以这个大小没有永恒一定的标准，是相对的。因为是相对的，所以就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就不是真实的。而这佛经讲的大，这里的大是指广大无边的大，是超乎大小相对的，真正的尽虚空遍法界的大。无缘，缘就是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不求回馈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跟众生是一体的，这样的悲心。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会发无尽的悲心跟愿力，要广度众生，就是因为他了解这两条的道理，而且了解得非常透彻。我举个例子啊，佛经里面常常用做梦来比喻，虽然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常常听过这个例子，但你尽量去多去体会，就能够体会到佛经里面常常讲不二。比方说我们每个人晚上都会做梦，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呢有山河大地，也有自己。有时候梦见呢黄金，很高兴啊，很欢喜。然后有时候梦见了一个老虎，哇，吓得整身都冷汗。但是呢，在梦当中呢，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恐怖或很欢喜呢？因为你把梦当真的。当你梦一醒的时候呢，哎，黄金也没啦，老虎也是假的。从前有一个人呢，他做梦，做梦的时候晚上做梦啊，他喜欢喝酒。对，他做梦梦到呢酒冷了，他叫他太太呢赶快呢说，哎呀，你把酒拿去热一热。结果酒还没有热好就梦醒了，他说早知道酒就不要热，我就赶快就先把它喝了再说。可是我们凡夫常在梦当中呢把一切都当真的，因为真 所以你就迷了。《金刚经》为什么破除我们的执着，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有一切就像肥皂泡一样，看起来很漂亮，可转眼中就破了。可是呢，你假如呢，各位你自己去做实验哈，假如你念佛或读经真的有功夫的话，假如你在做梦当中梦见恐怖的境界，你知道那是假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怖，因为你知道它是假嘛，所以呢你就绝了，一绝就回头了。那为什么在做梦当中还会吓一身冷汗呢？好，那是因为你把它当真，一当认真的时候就迷了。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也是在了凡四训讲业障消，比如说你做梦以前梦到冤亲债主哦，在做梦的时候还拿刀子来杀你追你，你吓一身恐怖一身冷汗，过一阵子梦见他了，哎，梦见他了以后呢，他不对你产生嗔恨心了。再过一阵子呢，梦到他的时候冤亲债主，哎，他在梦中跟你笑啊，甚至变成好朋友，那个就是业障消了。其实业障怎么消呢？是因为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淡，那就是业障消了。到最后呢，从来就不做到那个噩梦了。所以我们在梦当中常常把它当真，一醒来的时候就知道是假。同样的，梦里面这些境界从哪里来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人把一只老虎放到你梦里面来啊，或者包了一包黄金丢进去啊？都没有，全部的山河大地好的坏的境界通通都是从你的梦里变出来的，所以叫唯心所变，唯事所现。梦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梦，这同样一桩事嘛，没有分两桩呀，只是觉跟迷的问题而已。好，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看一切的这些现在的人生歌仔戏一样，我们在做歌看歌仔戏的，有一些电视节目，最近好像什么有一个一代皇后什么大玉儿，对不对？很多人看到哇津津入迷的，对不对？看了以后还总是担心呢，明天的情节会怎么样？你看你的心就被动了，他哭的时候你跟着哭，他笑的时候你跟着笑，对，电视按完以后还想明天呢情节会怎么样？你的心就随外境而变化。事实上，当电视的按钮一按掉的时候，什么画面都没有。像我不看电视的话，不就天下太平吗？也没有事啊。可是我们的凡夫为什么常常心就会受外照干扰呢？因为我们在做人生歌仔戏的时候，常常心所就把外境也当真了。今天人家对我很赞叹啊，我很高兴，人家骂我一句话我恨个两三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人生的那个电视的歌仔戏一演完的时候，他们一落幕的时候呢，个人走个人的。在电视里面他演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太太，你是我先生，又哭又笑又闹，当一下台的时候，一化妆，这一抹妆的时候呢，个人走个人的，没有什么关系呀。同样的，我们现在也在做梦啊。我们今天一生，现在你跟人家做夫妻、做儿女，也是一场梦啊。这并不消极，而是要你认清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中国人常说的，然后为什么要结婚叫新娘，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众生都喜新厌厌旧嘛，老娘不要了要换新娘，对不对？母亲不要换新娘啊，这所以中国字很有意思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妈妈太久了不要了，老娘不要要换新娘，所以就去结婚了，对不对？结了婚了以后呢，太太过世以后呢，啊，逐渐就会去担忧子女。人为什么这样？太太为什么叫老伴儿？因为人呢，说实话，人呢永远不安，总是要找个做伴儿。所以中国字很了不起，中国字充满了智慧，对不对？我常常会问人家一个问题，我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家，但我常会问你，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他说我孤独啊，我寂寞啊。我说那你不会去找朋友，不就解决了吗？被我一直问，问到最后，他自己为什么结婚，他也不知道。所以人哦，在这个世界上总觉得很孤独很寂寞，总是要找一点伴儿。所以呢， 我们人啊，看一切的境界都会太在意、太认真。人生也像一场梦，就像人，我常常比喻一个说，人生就像搭一列火车，我们往前面走。火车呢，在搭的时候呢，跟你一起坐的你的爸爸妈妈。可是呢，到了站的时候，哎，又有人上来，坐在你旁边的可能是你太太、你先生。然后再上面坐上来坐车的呢，可是你的小孩。结果每一个人都坐着这人生列车火车往前走，走到某一站的时候，哦，有人下车了，对，有些老人家过世了，有人之后下车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来接他，有些一个朋友都没有，有些下了车呢，在火车站茫茫然不知道去哪里。那一个一个车厢下，有个也会轮到你下呀。那等你下车的时候，你是希望呢没有人接，还是很多冤亲债主来接，还是阿弥陀佛来接啊？对不对？我们人生也像一场梦啊，但是我们在梦当中常常就不容易觉悟，所以佛眼观一切山河大地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由心所变出来的。他了解到这个道理，看别人就跟我们一体，就像右手跟左手一样，是来自同一个身体，所以他看到众生苦啊，就等于他心在苦。所以你看到大乘的经典说，《维摩诘经》说，为人家去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维摩诘经说，为什么居士有病啊？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啊。那菩萨的心量就是这样，众生没病的时候我也没有病。所以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就真正体会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觉悟的时候是佛，迷惑的时候就是众生，而佛跟众生都不离开这个心所变出来，所以这三桩是同一件事情。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正定心静力去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菩萨生生世世发大悲愿心去广度众生，其实成就众生也成就自己。这是佛法讲最深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戒杀放生文里面就会讲到这一点，所以我先说哈。所以我们帮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呢，为什么？自他不二也，自他是一体的。好，请念下面一段。
天下事皆有因缘，其事之成与否，皆其因缘所使。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明乎此，则乐天之命，不怨不由。数位而显，无入而不自得矣。
好，阿弥陀佛啊！注意看那个小字哈。若知前后因果，则穷通得上，皆我自取。纵是遇到逆境了呢，也不会怨天，不会尤人，只是惭愧自己的德行不够，不会见人或者天的过失。数位而行，就是呢，佛哎，这是指来自于《论语》里面的话。世书的话，所谓数位而行，就是你是贫穷人，你就安于贫穷，不要一山种子望比一山高。贫穷人看到有钱人，哼，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还要发点牢骚，对不对？那有钱的人呢，也安于你的富贵，是你自己修来的，还要济世救人，不要看到贫穷人瞧不起别人。所以数位而行，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就安于你现在，不要去强求。这并不消极，而是说不要胡思乱想。那各位要了解这一切呢，关键在从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就种种法灭。我们讲因果，其实一念当中就包含着因，也包含着果。一念消失了，你的因也没有，果也没有，所以一念之间呢，因果已经具足，一念就具足三千大千世界，一念具足的整个法界。所以我们修行就是呢，在起心动念上动个念头，就要知道要明因果，不但明因果，还要把它去转变，就转因果，那样子才是真正的心地功夫啊，这个很重要。好，请看下面一段。
人生世间所知已成得达财、建功立业，以及一财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 自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于之于子孙，莫不仗智之力。此事无智，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故宜珍重爱惜。切见今人任意亵污，是指以自保等粪土耳。能不现身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事乎哉？
好，阿弥陀佛。这里讲到习字，古人哈、对习字很重视，就因为呢，字是圣人的教诲，你不习字的话呢，就得到愚痴。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印刷术这么发达，很多不好的造章杂志呢，你的废物利用是可以。所以这关键是在自己的，你要把握它的精神。普贤行愿品说，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如说修行，所以出生诸佛故。假如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正的供养故。我解释一下，就说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非常尊重法，法在佛经里面是指文字般若啊、这些经典，当然它包含着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他说呢，所有一切的诸佛如来过去因地当中非常尊重法，因为尊重法，所以照法去修心修行才能成佛啊。所以一切的菩萨会行法供养，会流通法宝，演说妙法，就是才能够真正供养自己的老师，这样修行才是要真正的供养。所以现代时代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对习字的看法啊，观念也会改变。比如说一张现在很多的报纸杂志啊，你废物利用那没有关系，但是自古圣贤人的现装书或好的经典或圣人的经典，我们要爱惜。爱惜最重要目的是培养自己的至诚恭敬心，因为唯有沉静的心，你才会接受圣人的教化，那才是习字的真实意义。好，请看下面。
诸恶业中为杀最重，普天之下殆无不造杀业之人，即毕生不曾杀生，而日日食肉及日日杀生，以非杀绝无有肉故，以徒者累者愚者，皆为供给食弱者之所需，而殆为之杀。然则食弱吃素一观，实为误人生忱，天下自乱之本，非系故也。岂有自爱其身，兼爱普天人民，欲令长寿安乐，不离意外灾祸者，当以戒杀吃素，为挽回天灾人祸之第一妙法。
好，阿弥陀佛。所有的恶业当中，唯杀生业为最重。从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吃肉跟吃素一关呢，实在是我们一个人生就生到三善道，沉堕落三恶道，三恶道天下之根本也，并非系故也。假如每个人都能够洁身自爱，又爱天下的众生，让他们长寿快乐的话，那当以戒杀吃素为挽回天灾人祸第一妙法。印祖那个时代战乱连连，天灾人祸很多，而且呢，那时候正是我们中国所谓清末民初的时候，国家非常的苦难，一切的业报呢，战争啊非常的多，所以他印祖是非常强调提倡而且主张一定要吃素，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说方便说了，只能说真实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台湾很富庶，说真实说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说方便说有些人还能够接受。不过呢，真正想要突破呢，还是呢，就像我上次要介绍，慢慢来，最后希望能够吃素。好，请看下面一段。
去之水陆非前书诸物，同无灵敏觉知之心，但以树叶深重，致使形体疏异，口不能言，观其求实，必使情状，至可悟其与人无异矣。无人成树福利，性生人道，心有自律，正宜敦天父地母，敏包物语之宜，以其不负人与天地，避明三才， 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必明悟各得，各得其所，以同受负债，同乐天年而后已。倘不体天地好生之德，自重自己，
饕餮之念，对贪吃的意思。
以我之强，邻彼之弱，食彼之肉，充我之腹，必至一旦束缚已尽，杀业现前，欲不改头换面，兽皮辗转杀食，岂可得乎？况肉食有毒，以杀食恨心所结故，故凡欲瘟疫流行，蔬食者绝少传然。又若乃秽浊之物，食之者血浊而神昏，发数而衰老，最易造疾病之端。疏细清洁之品，食之则气清而致攘，常见而难老，以富有滋补之力。使虽卫生之常堂，实为尽性之滋润。因熟悉以香言，致饥靡而不反。须知人民者，必能爱物；常物者，绝难人民。以习性使然，是以圣王治世。鸟兽与鳖潜弱，明道教民。年干谈功尽废，世师从古至今，凡残忍饕餮
者，自不常见。
家门多绝，仁爱持祭者，子孙必昌。始作
勇者，
孔子断其无后。至食肉者，如来祭其鼻肠，必尝其物涂于远袍。此系随俗全说，故以永断荤腥，方为称理实义。
好，这个印度的文章很好啊，所以也可以帮助大家很多古文，将来能够有因缘可以深入四库全书跟三藏十二部。好，我挑重要的说，你要知道，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这些所有一切的众生啊，佛经里为什么不讲人？因为人只是指人道，物就包含着所谓的九法界一切众生，所以他用物来包含。物不是指东西，而是一切芸芸的众生的意思，包含九法界的众生，包含着菩萨都在里面。所以佛经里常常用物这个字，诸物就包含一切的众生，跟我们都有一样，有个灵明觉知的心。但是因为他宿世的业障啊不一样，所以他所投胎转世做生命的形态就跟我们不一样，可能当鸡鸭狗猫，他嘴巴不能讲。各位注意，假如观他求食，为了寻求食物，跟那个逃避死亡的那种情状，你会觉得跟我们人哦，贪生怕死没有什么两样。你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对不对？螳螂要捕那个蝉啊，蝉吓得一直在发抖，可他不知道螳螂要捕蝉，螳螂的后面还有一个黄雀啊，弱肉强食啊，对不对？天上老鹰吃小鸟，小鸟吃小虫啊，对不对？都是这样啊。所以人哦，为了求食跟避死那种贪生怕死的情况，跟众生是一样的。假如你这了解这里，怎么呢会起这个杀心呢？中间有一句话，肉食有毒，以杀心食恨心所结。现代科学就证明了，动物在被杀的时候呢，它会起嗔恚心，一嗔恚心呢，这个血液里面就有毒。所以现代人很多什么癌症啊、高血压、胆固醇、心脏病，很多很多完全都是因为肉食而产生的，这个因素占很大。看后面，因为熟悉以香言，因为以前的习俗相沿下来，所以饥靡而不返。要知道，人民者必须爱物，残物者绝对难以人民，因为习气使然。我们哦，常常坊间有很多，乡间有很多不好的习俗。就以我来讲，我是客家人出生，我妈妈是客家人，好，我爸爸是外省人。我们客家人有很多美德啊，但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刚才第一个讲，很勤俭，勤俭过度就很吝啬，吝啬不肯布施就没有福。第二个， 客家庄里面有一个习俗，就是每一年要杀猪公比赛，有没有赛猪公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很苦，难得呢七月的时候杀一只猪公，那请左右亲朋呢，对邻居左右亲朋好友来聚餐，聚餐大家吃一顿以后，那猪公呢一人就割一条肉啊带回去。对，所以以前的人很苦，所以借这个节庆呢来祭祀，也来呢大家享受一顿。所以他们呢就有一个习俗，大家都会养猪哦，那猪养得非常肥，还给他吹电扇听音乐，然后想养，养得两四只脚都站不起来，然后好几百斤，而且他们还比赛，比赛啊，还猪公第一名有奖金啊，这样子。那每一年是由一庄做主。好，比如一个庄，今年就轮到比如北埔村、北埔乡什么村啊做主啊，这一村呢就全部杀，明年就轮另外一村，然后一百年或每隔十年就好几村在一起杀。所以哦，凭良心讲，据我所了解，客家人的杀业非常的重，当然中国人就已经很重了，所以呢这个习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改，到现在你还是有赛猪公啊。所以啊，不晓得众生杀业很重，所以灾难很多。那现在比较好了，因为呢现代人生活富裕，也不要那个什么腊肉啦，对不对？现在不要，现在开始有人提倡去改变，但很难。为什么？积习太深了。所以每个月人家说七月是齁牙迪，对不对？当然齁牙迪，为什么杀的众生那么多？可是佛教在七月来讲是诸佛欢喜日，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叫节下安居，节下安居这时候呢，这三个月因为夏天不在外面托钵受斋主供养，三个月好好的在职进修，最后一天七月十五叫自治日，就会做法会，然后呢回向。所以这时候出家人，你看好不容易用功了三个月，每个人功力都很好啊，很多斋主就会来供斋，然后祈求做法会。所以七月十五是诸佛欢喜的日子，那七月三十是地藏菩萨的生日，所以七月并不是鬼月，在佛门来讲是很欢喜。什么欢喜呢？每位众生都上求佛道的修行，下化众生的行慈悲心，怎么会是鬼节呢？但是呢，因为众生啊，就是恶的习俗不能改，所以杀业很。好，看最后一行，其物涂云愿袍，这读愿是当动词，远离厨房的意思。君子愿袍除，你不要说啊，君子就是啊，我要赶快离开厨房，不要听到杀声，我不去杀，叫佣人去杀，叫女人去杀。其实这是随俗的全说而已，真正永断婚心才是真正的称理实义。好，看婚跟心这个两个字，其实我们讲吃素哈，荤哦还是素？为什么？荤是草啊，有没有？一般人观念荤的就是食肉，不是，荤是草，是指什么？五心之类叫做荤，知道吗？心肉啊，从事肉边呢、啊，就是这个地方是肉。古字算这样，所以真正的肉是指心。好，比如说你看动物啊被杀的时候，或是夏天菜市场，腥味很重，所以众生的肉才叫做心。荤是指那些五心啊不好的植物，但我们现在也不管呢、啊。哎呀，不要吃荤，不要吃荤，那这个植物跟动物就没有分得很清楚，所以心不好的植物五心。好，蒜头这些不吃，连肉也不吃。好，下面一段呢是在极乐寺放生池书里面有讲到，我们暂时跳过，讲到那篇文章我们再细讲。好，再看下面一段，听哪个里面？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冤家对头，循环报复互杀。佛与诸大圣经中以为劝诫，而见闻者少，即得见闻，而信受奉行者更少。于是佛以大悲现诸异类，供人杀食，即杀之后现诸异象， 蔽一切人，知是佛现，即名沙劫，以安众生，如哈利、蚌壳、牛腰、羊蹄、猪齿、鳖腹，皆有佛妻。经人耳目，其是杀机，在己所计，何能备数？未杀之前，君未是处；既杀之后，方知是佛。是之杀生，不亦杀佛？即非佛现，亦未来佛。杀而食之，罪欲海狱，即宜通戒，庶可解脱。须知人物虽异，灵蠢互形，蠢人是暗。灵悟至明，五伦八德，故不让人。其成至处，比人更深。敢以我强，杀食其肉，令未来长寿人世，历观世及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
好，请看这一段的一切众相报五十两。所以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十个人吃素啊，我待会会讲，再讲一些例子。那其中有八个是一贯道，两个是佛教徒。那有一个呢，为什么吃素呢？就是因为读到佛经这里啊，一切众生互为父母兄弟姐妹，他就想到，那我万一夹的这块肉是我祖父的肉怎么办？哎，他善根就发露了。所以各位啊，假如你上了这个单元以后，你真正开始发心要朝着吃素的目标走，表示你真正善根发露，这是好现象。当然一下子要你改很难，因为众生的习气嘛，慢慢来，但是总是要发这个心。那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而发心吃素的。这一段里面最重要讲到说，看中间，未杀之前以为是畜生，杀了以后知道是佛，那杀生就不就同等于杀佛呢？假如不是佛现的话，那这些众生也是未来佛啊，杀而食之也是呢非常罪业深重的。其中他有讲到佛菩萨示现的很多种种因缘，讲到哈利，我讲到一个哈利观音的故事。哪一个朝代的皇帝我忘掉了，好像是宋朝吧。那个有一个宋朝的皇帝呢，他非常喜欢吃哈利，而且要吃很大颗的，又很丰美的，味道很好。所以他下令沿海的各省每一个月呢要进贡，就是专门去捞哈利。你看这个一人之，就是一人的伴君如伴虎，皇帝下个命令，全国老百姓就是就很遭殃。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专制制度有很多好处，但是若遇到不贤明的君主出事的话，那就是众生业感就很没福报。那他因为下令呢，所以沿海的人民啊，天天呢就要去捞啊，捞大的哈利，捞的呢怨天尤人呐、啊。那而且杀了很多哈利。观世音菩萨很慈悲，他就示现呢。有一次呢，在一个沿海当中，广东沿海捞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哈利，很大很大，从来没看过的。哇，他们很欢喜啊，他想这下皇帝应该会欢喜的吧，就送到宫中去。那皇帝很高兴啊，就让人家来拿呀。拿刀子来破，怎么破都破不开，所以他就很奇怪。那最后呢，不得已啊，那旁边的人呢、啊，就想拼命的把它扒开。一扒开以后，你知道里面看到什么？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塑像，没有哈利。当下呢，那个皇帝善根也很深厚，当下就觉悟了。他想，哎呀，观世音菩萨来教化我，来点醒我。他想想说自己呢，为了逞自己一副口腹之欲，让天下怨天尤人，也造了很多杀业，所以他就把这个呢，观音哈利观音呢，就完全供在皇宫里面当镇国之宝。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吃素了，而且下令呢，永远不要杀生，而且建了很多放生池。所以，佛菩萨度众生不一定现看得到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乃至于在《地藏经》里面讲很多的山川园林、桥。和睦通通也都有佛菩萨示现，像这个哈利观音就是观音菩萨示现的一个例子，表示是真实的。好，请看下面。
念佛之人当吃常数，若或不能，当十六斋或十斋。
把十斋也念一下好吗？
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为六灾，如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
加初一，
加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为十灾。日月小，即近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为三灾月，以持常数，作诸功德，由渐减以至永断，方为合理。虽未断荤，以满献肉，勿在家中杀生，以家中常愿吉祥。若这日杀生，其家变成沙场，沙场乃怨鬼聚会之处，其不吉祥也。大以是宜戒，是宜戒家中杀生也。
阿弥陀佛。第一句话他就讲，真正念佛的人要吃常素，因为你心想做佛嘛，你不能嘴巴不像佛呀，对不对？啊，他有六斋日、十斋日，我上次说过，你可以从初一十五，那很多人跟我讲说吃早斋，那晚上就不吃。我是觉得当然很难得啦，因为早上不吃哈，不会很容易。早上有慈悲心，到中午跟晚上就没有了，倒不如一整天啊，初一十五、六斋、十斋，啊，乃至于半个月这样子，慢慢你看渐减以至永断，啊，渐渐的减少，而且到永远的断除叫合理。千万不要在家里自己杀。因为沙呢就变成沙场，有沙场的冤亲债主就容易来。当然现在很多都在超级市场买好了，或电动屠宰场杀了，所以这个呢现在也是有福报。好，但是你如果去参观的电动屠宰场，那都会阴气很深，而且冤亲债主很多，甚至有很多常常发生车祸的地方也是有很多冤亲债主。所以要六灾跟十灾日啊。那我在这里面我要补充一段，黄念祖老居士在录音带里面讲，密教里面他呢非常注重农历，就一年当中有农历有两段日子很殊胜，四月一初一到四月十五，还有十二月初一到十二月十五，这两个半月你修持的功德，每念一声佛号变成增加十万倍。哦，各位听清楚哦，这很重要，重要的地方要大声讲一下，不要打瞌睡。因为什么呢？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诞辰，二月，对，十二月初八是释迦佛成，一个诞生，一个是成道。他记在佛释迦世尊用大悲愿力加，在这个月里面呢，让众生每修一次法所得到的功德增加十万倍。比方说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在这个两个半月里面念的呢，你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变成十万倍的功德，那你读一部经当然就变成读十万部，所以这很殊胜。这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芸芸的众生太忙了，佛非常大慈大悲，你一年当中没办法天天用功，可是呢你有一段时间能够静下来，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半个月好好闭关，或是慢慢的夫妻相互成就也很好，就静下来万缘放下，好好密集式用功。我举个例子，比如夫妇，对不对？先生呢就可以在这个前面一个十五天好好用功，太太护持他，除了上班之外什么事情都不要吵他，尽量让他读经念佛好修持，然后到下面一个半月的时候换太太用功，先生来护持，这很公平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老居士讲经他一定不会打妄语，对，他说他很怕拔舌地狱，他讲的东西都有根据，所以他自己本习惯半月当中两个半月他完全不写书也不看书，就专门的修持读经念佛或持咒，就是半月等于给自己做一个半个月好好的闭关这样子。好，这个很好。所以诸佛菩萨的圣诞呢都是很殊胜。那有人就会问啊，那不是佛教讲日日是好日是吗？时时都好时啊，没有错，在理上上是这样讲，但是在事相上当中，诸佛菩萨应化的日子的确有他的功德利益，好，不可以偏在一边，理事才可以圆融，这是要跟大家报告的。 表示这是释迦世尊大悲愿力摄受众生，让众生如法修持可以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在这里我要讲到我最近讲我自己的例子比较多，目的是希望呢能够跟大家相互勉励。讲我自己吃素的因缘，我20岁学佛，一听到佛法我就想出家，十几次差一点休学啊，结果呢，但是都被老师抓回来。那因为我读书是师专5年，这个四下大概5上的时候听到佛法，也就是说还剩半个学期我就要毕业。但是呢，假如我休学的话就赔公费。但是那时候虽然听到要出家，但是怎么修行都不知道，也还没有遇到我师父，所以我一生很感念我的师父净空法师。那后来出来教书，第一年呢，自己白天在光复国小教书，晚上我就常常去亲近很多道场。那时候没有认识我师父之前，我在普门寺打佛七。普门寺打佛七，我白天要上班呢，我晚上呢，我再去念佛。那刚好是星云法师主七，那念得非常法喜。在念佛前几天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佛堂大殿大家念佛都那么虔诚，我就想到，吃肉的也是这个嘴，吃素的还是这个嘴，念佛的这个嘴，造口业还是这个嘴，我就觉得说，人家那么虔诚，道场那么庄严，这么清净，我就觉得说，我自己都觉得很惭愧，因为也听了那么多佛法，也听了那么多因果报应，总是要发心啊，我就发心。哎，我7天打佛七的时候，我吃素，哎，我可以做得到啊！我一发心以后呢，我那天7天呢，我们学校的素食馆，我就吃素。那时候7天晚上去念佛，念了7个晚上，念得很发喜，很发喜，念到感觉像每一个人都像阿弥陀佛。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结果我回来以后，打完佛七回来以后，我吃到肉就吐了。所以人家说我吃素不打佛七得到什么呢？一颗大悲心，我真正得到了一颗大悲心，也是蒙三宝加持，对不对？所以我吃到肉就吐了，吃到肉吐了很不舒服啊。那我妈妈刚开始觉得说，哎呀，这是你心理作用吧？就她就煮肉给我吃，真的我上吐下泻，很难过。我想说，哎呀，反正我那时候在没有打佛系之前，我就曾经想发心说，我当兵回来以后，我自己想终身吃素，哎，我自己可以决定嘛。可是呢，在没有当兵就前半年去普门寺打佛七，一打完佛七回来就吃到肉就吐了，那我想就缘分到了，那就开始吃素了。我妈妈刚才是不相信，有一次她夏天的时候拿西瓜给我吃，我一吃到西瓜也吐了，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西瓜怎么了？打开冰箱里面放了一包葱跟蒜。那时候呢，吃素的人心会很清净，感受力比别人敏锐，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吃素了。所以我吃素的因缘是本身也听佛理，也是因为打了一次佛七得到大悲心以后我就吃素。那后来我母亲就很担心我啊，你到了军队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总不能一定能够吃素啊，还怕我自己有营养不够，就想不管他，反正学佛嘛就应该深信佛法。到了军队以后，我记得我第一天在军六节当兵第一天的时候，那我就跟第一天第一餐吃得很难过，因为我没有报告。那么他们也呢，那喝那个汤是肉汤，我真的也很不舒服，但是我就吃肉边菜也吐了。就后来呢就跟班长去报告说我是吃素的，那他说吃素的举手通通来。结果我们那个班长是一贯道的班长，就带我去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都在餐厅里吃，然后呢我就看到大家前面坐前面都是大家吃肉的，我们吃素的就坐后面啊。结果呢开饭的时候，我看到所有一切的人，我掉眼泪了，我很难过的哭了。哭的什么？不是我没有菜吃，哭的是我呢跟看到他们想到我以前没有闻到佛法一样是跟芸芸的众生一样颠倒，我也是吃了20年的排骨啊，对，所以今天得到这种果报啊，自己也很瘦小，对，而且我记得我吃饭的时候最喜欢吃炸排骨啊，对，人就是很喜欢贪嘛。我看到他们就是流眼泪，很难过，难过说：“哎呀，我跟他们以前一样这么颠倒。”所以当下我就对空发愿，发什么愿呢？可以告诉各位，我发愿，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绝对不吃众生的肉，而且还要广度众生成佛。 那时候发了愿以后，我就当下对空发愿了，因为一切诸佛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那我就当下对空发愿，发完以后自己心里很清凉，结果呢，不但吃素没有障碍，反而越吃越好。为什么？很多班长啊，采买班长就对我们很好，他那卖很多香菇啊、豆包啊，很多只要不是鱼跟肉啊、鸡鸭鱼肉，他尽量买给我们吃。哎，我觉得这就很难得。甚至我在军队里面，我们十个人吃素嘛，有八个是一贯道，两个是佛教徒。我另外一个同学朋友，他现在也出家了，在灵岩山跟妙莲法师，他家呢就是头城专门捕鱼的，所以呢他自己善根也很深厚，业障很重，但是他就发坚定的道心要修道，要度他们家，还要度广度的众生。